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
维摩诘菩萨。
南
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我们昨天讲维摩诘经，讲到阿在婆罗门，婆罗门尊尊取其我慢啊，婆罗门就是印度四种啊准具最高级的啊，婆罗门准系啊，这个富舍还有沙利苏陀罗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维摩诘句是在婆罗门啊大尊里面啊比较珍贵啊，所有的婆罗门看到这个维摩诘句是啊就像蚂蚁看到虚空一样啊，心中呢都无比恭敬啊，不会呢生出了功高我慢。那为什么啊婆罗门会功高我慢呢？因为婆罗门在印度啊是最高的贵族的啊这个准系，所以呢很多人努力啊见到他都怕啊，并且过往呢沙地利啊还有这个啊富舍啊。啊，往往都是比较听从婆罗门，因为他是做啊很多的祈祷修行，或者是国家啊这个，因为他是真教合一嘛，往往指定国家的方向啊啊，特别是你看啊印度啊，现在还是这样的，比如说啊我在印度住了三个月的时间，发现他一些现象啊，也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显祖的时候啊，这个政客会去拉拢婆罗门或者是真教范围之类的那些啊这些民众，然后这个投票啊，就非常希望真教呢啊对他呢这个投票，所以他可以控制国家的这个票选，是的，还是说你要拉的多啊？只要你有钱，他在那个每个村庄里去发钱，政客啊啊在村庄发钱，希望他到时候选票的时候给他多选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婆罗门教可以说在当时他是控制住社会啊，这个很多的政客他这个想当官的话都必须要巴结他。所以呢这个婆罗门教的人呢 特别功高我慢啊，但是呢他看到维摩诘句士呢就因为维摩诘句士比较珍贵嘛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再功高我慢在天地之家，在大山之中，或者在神面前，你还是显得那么渺小，是吧？所以呢这个维摩诘句士呢都显得很珍贵而这些人看到他以后呢常常呢都会显得很谦虚所以证明说维摩诘句士啊会影响到婆罗门教的人的心态，是吧？在大乘中这个大乘尊中，大乘也就是我们讲的国家的这个政客里面很多这些官员，是吧？在官员里面他也是比较很珍贵的我说很多人对维摩诘句士都很尊重，所以大乘尊尊教以正法，常常教化他们怎么去给人民带来幸福，怎么样的给人民带来财富，怎么样的让尊生呢才能够安住落业就是说维摩诘句士他有一套方法来教化他们。所以在王子中王子尊尊，因为这个王子将来做王所以往往这个王子他都会派一些这个比较珍贵的人去教导王子将来怎么去做王怎么将来在一方 让一方人呢得到安住乐业。所以这些王子呢见到维摩诘居士都很尊重，并且呢要他这个教以尊孝嘛，尊孝。也就是说这个对国家要忠对人民要忠对大臣对武王对太子都要孝道。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说对老百姓要好，对上面对老一辈或者是对上级都要恭恭敬敬的这个也就强调是中国思想叫仁义礼智孝加仁就是爱，加义就是讲我们要知恩报恩，是吧讲礼人跟人之间要有礼节男女之间夫妻之间或者是父子关系或者是这个臣臣尊尊父父都应该要受礼节，仁义讲义气，礼智讲智慧，是吧，讲智慧，人要有智慧就是有功而不居，就比例来讲他这个当了皇帝呢而不去执着皇帝，就是为了社给社会做了很多的功绩，但不瞻仰自己，是吧，其实我们社会上讲就是说你做了功德应该把你的功德给你的师长，给你的这个老师或者给你的上级自己常常注意下不管做什么事情把你的功德都去运气赞扬别人这种就是智慧。智慧是不惧的，就是说我们过去讲功成者退，就是说为了国家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人民希望这个社会不要打仗，人民幸福安住乐业把它安排好以后自己要退出去退出去住在一个山里面或者住在一个茅棚里或者是住在一个地方去修身养性，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呢进可保天下，对呢退了可以保证自己安全，这样的人都是比较很聪明的人。你像这个我们很多这个过去很多的宰相都是这样的他在年轻的时候能为国家出力他就奉献自己很多一生的力量，而登功告以后功成以后他自己就会退出去。所以人都是一样的，像我们老了以后要退休，是吧，不能老是在那个位置上面不下去，是吧，所以做父母也是一样的，做父母有时候要功成者退，孩子长大了你父母就要退出来就不能老是在那个位置上面压着子女他一辈子也上不去，是吧，所以做公事也是一样的，你把公事到了一定的时候要退出来，不能老是站上面。你看那个范蠡，是吧，他就很聪明为构建呢打遍了天下，是吧，打遍天下以后马上就退去做生意去了，所以他称为叫财神嘛，是吧，他赚了钱以后把钱给散给老百姓，又换一个地方再赚钱，赚钱以后把钱又把散掉，散掉到一个地方又去赚钱，是吧，像这样的人他云游天下啊，他心游于天下，所以他赚的钱偶不惧，他就把它散掉，就像游戏一样，不像我们了，赚了钱不舍得给别人，是吧，存着又存了几亿几百亿几千亿到最后不把你抓起来不把你干掉，你心都不甘，是吧，所以我们好多人都很愚蠢你像跟那个范蠡在一起那个人，是吧，叫什么，他这个跟勾践，他以为自己帮助勾践打下了天下，他就想鞠躬嘛，结果呢被勾践给杀了。所以当时他走的时候范蠡还叫他一起走吧他不走。他说他勾践是个小人就是说你跟他可以同浪，就是可以跟他同浪同艰苦，不能跟他谈共幸福，就是说这样的人的话 所以你看历代的朝廷里官员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看那个明朝时代是吧，跟他打了天下以后啊，杯酒私闯啊，也就是说老百姓啊，到最后面那些大臣都没有好的想法。这我们讲的就是说啊，一个人太居功了啊，可能会给你带来灾难，是吧？所以我们要学会有道，实际上道德道德了，要与道才讲德，德道与德了配啊，德了与道来配。就是说一个没道的人专讲德啊，你就被假，是吧？就是虚人，是吧？有道的人他不会聚这个功来。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出家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话，就比例来讲，就是说啊，社会有德，就是社会人有德啊，那么说我们就帮助他，对吧？社会无德，我的影子，就是说如果社会上有德的话，那我肯定出去帮助他一下了，因为人人啊，都应该拥有这样的人啊，说我们这些有道的人呢，就应该帮助他们，是吧？如果社会已经无德乱掉了，那我说我这引像慧远大师啊、陶渊明啊、还有啊刘一敏啊这些人，在邓进时代啊，那个司马迁是吧？那个司马懿这些人，司马懿，那我说没有德，杀盗淫妄、仁义忠孝，统统都没有了，国家都没有德了，所以很多这些道人呢啊，都到山里面去修行，是吧？找一个地方安住。为什么很多的县长那个时候刮光这个跑到山里去打一个茅棚，然后搞一把古旗，然后没事情跟这个法师在一块念佛，然后弹弹古琴，吹吹翅膀，然后他就这样的过着孤身的生活，他也不会跟这样没有德的人在一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社会无德，道则隐，就是我们要学会隐起来啊，社会有德，我们就出来帮助他们，是吧？所以国家出现一个圣王了，你要转正圣王了啊，就很多德就会出来。然后你看那个叫什么，转金轮圣王，他有八宝仙器，那八宝其实大家不要神秘化，就是你一旦有了德，这社会上很多的宝就出来了。什么叫宝？宝是心宝。知道，心宝就是你边有很多的宝贝都自然就出来帮助你，是吧？并不是讲的什么出现什么宝出来，我感觉到那是很迷信的，知道？其实上就是人宝，人就是宝，知道？所以呢，一个有德的人身边就有很多宝出来，一个没有德的人身边都是流氓地痞，知道？所以寺庙里面的居士啊，寺庙里面所有寺庙的居士啊、当家师啊或者执事啊，以德涌现，他不是用金钱买过来，是德涌出来的，是吧？所以你看国家选什么混建啊，我跟你讲，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你怎么能混呢？这是以德涌出来的东西，你又换掉那国家那寺庙不就乱掉了，觉得我们把那些无德的人搞上来干嘛，是吧？就是说不是你显出来的，是大家运出来的，不是靠某官员某一个有手段的人来显，那社会那我们没有枪杆子啊，就是说那我们要靠德来配，不然的话怎么做官的了嘛，就是说一德就很多人，你边个有很多人是因为你有一点德行了，没有德行谁会跟着你跑啊，是吧？看了不看你一眼。所以说啊，这个越是帝王呢，或者是富贵之家，那越要有尊孝，要有德行，是吧？所以那个维摩诘居士啊，讲这些道理呀、就说让这些大臣、王子啊，守尊孝，守住你的帝王的位置，你必要守德，是吧？守道，或者说守孝。这样的呢，才不至于国家呢互相残杀啊，人跟人之间啊互相残杀，是吧？所以啊，而在内观 或者历官论政啊，化争官羽，就是说在官里面就是太监呐啊，这个在印度怎么会还有太监呢？是吧？就是说这官羽还是有的，因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都啊维提西的时候有500个官羽啊，都念佛沙弥，这么都是有官羽的。官羽肯定都是有福报的人了，是吧？所以这些人呢，他掌管了后宫啊，如果你不度化他的话，我们讲啊，这个先内乱，外才乱。我们一个人家庭都是一样的，就是家庭你的里面的根烂掉了，外面大树就会倒塌。我们一个人心烂掉了，你的行为做得再好，早晚会倒塌的。就是你心中无道啊，心中没有道，你外面再好看是保持不了多久的，因为里面烂掉了嘛。所以一个国家在官里面烂掉了，记得吧？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常常到官里面去教化那些宫女啊这些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啊，一定要好好的守护这个皇帝啊、太子啊，或者说王子啊，或者是对。教化这些大臣，所以维摩诘居士啊，从方方面面呢、在印度的影响都很大，是吧？因为他是佛在来啊，佛性他是就像虚空一样啊，他是大爱，是吧？大地是厚德，就能有色身相互触法啊，他都是养护众生的。就是自然，他因为文某机具是佛性嘛，他跟这个法界啊，跟这个自然都是相应的一体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啊，我们要修文某机具是就多看自然就可以了啊，看虚空，看大地，看色身相互触法，就是养众生啊，宰众生，包容众生啊，偶不具功。这些都是我们修习的榜样。其实维摩诘居士他不可能违背这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是我们唯一能看得见的德相，是吧？你看虚空我们看得见的，维摩诘居士在3000年前我们只能是想一想，但是您现前的虚空我们看得见了，是吧？虚空的德相，是吧？大地的德相，色身相位错法的德相，这些德相我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能视为他，我们跟他学习，只要跟他相应就可以了，知道？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修的，是吧？如果你真正能够想修行，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啊，并不是我们不能修。我在梵天，就是天上的，是吧？我在梵天天我在庶民哦，庶民，庶民就是啊，庶民就是老百姓呢，由地为属啊，就是说有田地的人叫俗民啊，俗民呢，就是说他常常跟那些老百姓啊在一起，就是老百姓，他常常到乡下去啊，教那些老百姓怎么去种庄稼，怎么去这个治理水啊，怎么去繁殖，或者说怎么样去管理。他说他在庶民之中呢啊，都是比较珍贵的人。一个人真心想帮助别人，人家看了都很舒服很欢喜啊。令这些庶民呢，常常的要去，不但要修这外面这些管理啊，水田啊，或者是这个播种子啊，这些还要治理我们的心，是吧？啊，就希望老百姓呢啊，持五戒啦，修十善啦，就是这一类的啊，这个教化，所以对这个说明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老百姓对他比较尊重，是吧？我在梵天尊尊，回以圣会。梵天的话，就是我们这个色界天啊，欲界天是叫福报天，是吧？色界天呢是净识禅地啊，色界天啊，我们初禅、二禅、三禅，是吧？那初禅的话，因为到了色界天一定是坐禅的，是吧？ 他说我做大福，就是做很多的福，那都在欲界天，没有心不静下来是入不了场，入不了场就入不了色界天。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心很清净啊，非常的清净，就是说念阿弥陀打着阿弥陀不放拼命念，拼命念可以念到欲界天，就是但是念不到色界天。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抓住阿弥陀佛不放的话，只能是抓住佛号不放，但是心没有定下来啊，抓住佛号，佛号是生灭法，生灭法就是说你最好的没听你受制，你要紧紧记住，如果你修行跟你定心没有关系的话，你修行根本就没有色界天的功德，是吧？就是一个福报，这个福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把受制给完成了，发现你自己烦恼定性一点都没出来，就是把数字完成了，好像我拜佛啊或者这样，完全是从形象上物质上或者是从这个外在的声音上下功夫的人都是修福报。而这个福报呢是欲界的福报欲界的福报，那么说它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念佛欲界的福报它是生灭法，它没有见到心性上的问题啊。所以你不管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可以处的，但是呢你发现你烦恼很容易生出来，为什么？因为心没定下来，心没定下来，所以人家说你一句马上就会，因为心于浮云嘛，就是说心就像浮云一样，人稍微风吹一下它就定起来了，是吧？就定起来以后呢它就定不住嘛，是吧？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呢，就是自己内在的四惑烦恼没有断，没有断，我们讲就是说不能断嗔嘛，就是说你嗔心贪心不断了，就是内心的贪心不断的话，那么说这个你的初禅就得不到初禅得不到的话这个你很愿意被这个内在的这个贪欲就是你要念佛号，我念的越多越好，每天想说呀，今天真念了两万声不行，我明天要念三万声，然后到后来我要念四万声，每天这样的这就增加欲望，知道吗？这种欲望是不对的，知道吗？一人念阿弥陀佛，就坐在那念，慢慢念，不要多，每组佛号质量一定要好。质量好的时候你心非常静就可以了，因为不是念佛号多就能往生到高品位高，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追求佛号多跟少，一定要追求佛号的质量。那什么叫佛号的质量呢？就是说每佛号一定要落到心念上去，理解？我们在讲念阿弥陀佛就是叫声音，我们要注声不注音，对吧？是音是飘出来叫音，就符号南无阿弥陀佛，念就没有了，就它就没有。要念声，声音是两个音，声是顿念的地方，声音，声是念，音是相，就是声音，一定要就是声音，不是一组，不是两个字，知道吧？声音啊，智慧，慧是造的意思，智是忍的意思，智者忍也，是吧？慧者造也，会造诸法空相，就是说一定要眷视智，没有智不可能有慧啊，就是没有智就说这个世界空的，反正一点都不空，那怎么空呢？心中有智才行，有忍才行，没有忍就没有力，就是我们获得五戒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人生怎么来，是忍，怎么忍呢？就持五戒，是吧？五戒落心才，不能假持五戒，就心持五戒才获得人生。如果你心不持的话，你外面持都没有用啊，是吧？那你福报你做个大畜生啊，是吧？就是说你持戒也很好，持得很好，但是你心里面常常犯戒，就是将来做一个呢狮子啊老虎啊，就力量非常强大，其实没有福报相，就是好像就是说福报啊，所以我们要修福号了，一定要修心很清净啊。那么说我们现在心清净的很多人都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你眼睛生下来都想向外看，是吧？欧朵向外看，你说向外看就是声音，就是音了，就是向内看我们受不了一下子，因为我们眼睛老是向外找，不找他特眼睛呢就是特难过，知道吧？就是比例来讲，那个人打麻将他不看一下他特别难过，他非要去看一下，他回来念一下佛号，他过一下，呀，今天不去看我就好难过， 他晓得要静心很重要，他不去看他就好难过，耳朵不去听一下他就好难过，知道？就比那样一个就是一想我不喝茶我好难过，他要去找茶喝，是吧？因为喝茶喝向外找习惯了，他不知道心中有茶，所以一旦你去找往心里面走了，就是你正在修心了，知道吧？所以修心的过程中才能叫修道，知道吧？就是说如果你修的那个外在的东西呢叫修佛，是吧？你福报是前世的福报和心里修那儿的福报，你前世有福报，像我要喝茶就是没有茶喝，没有福报哪有茶喝呢，是不是？知道？但是呢，你天天有茶喝，那是消福，知道？你要买一点茶给人家喝，你将来也有茶喝，不能老是去蹭人家茶喝，是吧？这样说，你福报不想完了，不就完蛋了？现在蹭茶是很流行的，就是到处蹭点茶喝，就是因为茶好贵嘛。现在茶一杯茶的。一瓶茶要好一点茶都是几万块，就是你现在在那茶楼里喝茶了，一杯茶一杯铁观音就要五六十块，是吧？就是说这个好一点茶，你要擦茶喝着会中毒的，就是有人给我寄来了好多茶，不能很硬很硬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后来我们的他又剩过来一好茶，都是就七八块钱一盘，一个饼呢，七八块钱。这个七八十块钱可以买一大摞回来，那个茶是有问题，那个茶喝了以后会中毒，会死掉的。那个有问题是烂掉的，就是说那个茶都已经有了问题了，或者是呛喉咙了，然后喝了以后你就直接得癌症，就能死得很快。就表面上是喝茶，其实就是买毒火，就是把你杀掉。就是说不要以为什么茶都可以喝，很多茶都是有问题的茶。所以你要好茶，人家好茶会随便给你喝吗？是吧？好茶都是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买过来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有福报，没有福报还喝不到好茶，觉得没有福报的人直接中毒。也就是说这个福报是修来的，记得向外找。眼睛想着，如果你内心有茶，何处不是茶了，是吧？就是说你心静下来，你心中良药有的，哇，你一股清茶就出来了，是吧？人常常喝内在的茶，不要向外跑，知道吧？所以就是说要修禅定功夫，对吧？所以说你悟得越深的话，品位就越高嘛。说文解是要内着，为什么向外求那个声音，那你就下品下生嘛，是吧？就是说如果你向内了，向心走了，那你就再回向中品嘛，对吧？如果你了解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恭喜你就上品往生，是不是？就是说上品跟三界有关系的，就是三辈九品跟三界，我们的九法界其实就是三品，知道吧？就人我们讲三也有三品，就是九品了，对吧？人间也有九品，就是说不管华严也好还是我们修行次第都有九品，所以九品下三品就是福报，知道吧？中三品那就是善根啊，不知道就是禅定，就是我们讲就是进入到这个色界天啊，它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就是说色界天就是极乐世界的中三品啊，欲界天就是极乐世界的下三品啊，他说这个无色界天就是极乐世界的上三品，知道？那怎么样你才能够到上面？就是说这个福报啊，是一定是来自于阿弥陀一念回向就去了，是吧？念阿弥陀一念回向到这个极乐世界下品，说这个中品就是一定要有善根。是吧？其实我们可以调过来了，每个品里面它都有三品，比如下三品里面也有上中下品，中品里面也有上中下品，上品里面也有中上中上下品，也有三品，是一样的，知道？你悟了，下三品也是上三品，如果你不悟的话，回向。但是下品也是中品，是吧？他说你要是不回向，只是念阿弥陀佛，那就下品嘛，是不是？ 中品也是一样的，尊三品，也就是说你修十戒天的功夫，十戒天功夫，那说你不回向念阿弥陀佛，但是触到心了，那也是中品，是吧？如果你把这个中品啊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也是啊，不，你修这个中品，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注重禅定功夫了，但是呢，你没有回向，那也是下品，是的。比如说你晓得回向，那也是中品。如果你自己心地上的功夫直接了解心了，那是中品也是上品，是的。在上面来讲，就是说你已经住了大乘，但是你不愿意往生，就这样。就是说那你也得不到，那在可能在人天道也相当于极乐世界的下产品，因为不愿意往生嘛，但是你也不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你会到善道，是吧？如果你要是以你现前的大乘意或者心地上的功夫回向，是吧？一乘意来回向，而说也是中品啊。如果你了解此心就是彼果的话，因果同时，就是果住在因上，那你就上品了。所以人道的这个九品跟极乐世界的九品呢，它里面是一体的。就像我们这个圆觉经里面讲的，就是说色摩他里面有禅那，也三摩波提。禅那毗婆舍那里面呢，有色摩他，有禅那。禅那里面有这个色摩他，有毗婆舍那。它那个它三个就是一个一个三个，对吧？它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七轮难寻、七轮罗网、七轮横竖也是一样的。七轮难寻里面它有七轮罗网，七轮罗网里面有七轮横竖，七轮难寻里面有七轮罗、七轮难寻，七轮罗网里有七轮难寻，有七轮横竖，七轮横竖里有七轮难寻，有七轮罗网，一样的嘛，是不是？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啊。也就是说，法报化它是一体呀。如果你注重报身，我们修行成长，禅宗里面有密法有净土，密宗里面有禅宗有净土，净土里面有密有禅，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就是每个里面都是，你不能说我修净土法门里面没有禅没有密，都是纯净土，不可能。它跟心法相应就是禅嘛，就是跟运相应就是密嘛，是吧？所以你说这个密宗里面，它这个体就是禅嘛，它的这个它的净，它就是净土嘛，是吧？所以禅宗里面，它的运就是密嘛，它的这个相就是净土嘛。所以呢，所以禅宗净土的密宗，每个教派你都有体相用，是吧？它是，如果你要这样的了解以后，你这种逻辑啊，或者这种框架，这种互相圆融，就离世都是远远的这种关照。所以我们学法的时候不要呢偏。是吧？一定要圆圆啊，法都是圆圆的。你说这佛陀在佛陀在世的时候讲法，可能就很简单，是吧？后来人不断的演变，演变了很多这些论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套路来套的，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要听法会听的话，慢慢的啊，你心中绝对不会对人家有什么意见的，因为你层次已经很高了，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圆在里面。人家走路，人家怎么走都可以，你感觉到那条路，就比那，你说到北京的这条路，你看看别人走那条路，你绝对不说那条路也到北京啊，我说那条路也是到北京啊，你在这边看了很清楚的时候，一个站在高处看的人，每个人都是打到那个地方，对吧？但不明了的人呢，就会我走这条路，你们他走得好好的，非要拉过来，你必须要走我这条路，不走我这条路，你这条路就会一定有问题。所以互相拉，所以只有那些迷惑的人才会拉来拉去的，对吧？所以你真正明了的时候，怎么会需要拉呢？他都是那一条路都到了一条路上去啊，因为你有真执，就是你思想没有通嘛，没有通才有真嘛。为什么无嗔心没有真呢？就是佛性呢，就是没有真，就是没有真的人他是通达佛性的，他就是了解，他没有真不是不知道，他明白，他不会没有慈悲心。他知道就是那条路也是在那了，他绝对不会跟人家争的。没错，你走那条路绝对到北京的，就是你坐在那里肯定到北京，没错，就是不会，你一定要走这边走，就是跟人家争吵，就是只有无知之人才会争吵，有知之人绝对无争，是吧？ 所以我们讲梵天，知道吧？欲界天，我们念在不管在欲界天，因为我们很多人他并不注重这个禅定功夫，很多人就注重这个怎么样做善事啊、拜佛啊、三殿过堂啊、煮饭，他从来不注重心地上的功夫。这样的人大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从来就是我呢，他就盘一下他都没试过，叫他打坐他都没试过。就是说很难想象一个学佛几十年的坐，你脚都不会坐，盘都不会盘，你相信吗？因为他心完全是在身愿上面下功夫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常常讲啊，落到心上。其实说有部分可能知道，大部分人呢都还是居住在下。他说这个梵天真呢啊，主要的是讲这个初禅天。那初禅天就有二禅天，就有三禅天了。你一定要知道，初禅、二禅、三禅，我们以前就讲过啊。它初禅、二禅、三禅，初禅是什么？是火，是吧？二禅是水，三禅是风，对吧？到了第四禅，这个人呢，啊，他已经就是说，这个贪嗔痴就不能够让他怎么样了，进入四禅，他已经慢慢进入到啊，这个非想非非想，也就是说进入到无色界天去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知道一点也是可以的，是吧？就是初禅就是什么？我们讲就是贪，是吧？嗔痴，贪就火啊，嗔就是水啊，嗔火就是说你心里面不断的在贪啊，就是贪，所以贪呢会让你心动，就是名利财色让你，就是说它就是我们讲的叫初火。出火就是主动的向别人在攻击，就心里面不断的向外攻击，是吧？就是自己的贪嗔，就看到这个糖呢就想吃，是吧？就是看到好的就想去攀援啊，看到这个好看的话心就被他骗了。他是一个直接被别人家所诱惑的，是吧？就是说嗔呢，就是他发出了不满的意见，就是看到花为什么要去执着它，起了嗔恨，要把它毁掉。就这样，那么说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嗔是他讲的，按照他们讲的话呢，去水就是水就是说啊、这个嗔是吧？就是嗔就是说向外就是说啊、产生了细的，就是说烦恼，这个烦恼是叫见烦恼。见烦恼就是自见烦恼，喜欢跟人家争，就这样，喜欢跟人家争论，就这样。你讲一个道理，我就是跟人争一争，他没事就更喜欢跟人家争，他此处不同的意见跟人家争论，就是这样的人啊、也很多，他自见很重嘛，啊、看的书很多啊，了解他在外面了解的东西很多，就这样，什么东西呢，他都会跟你争一下，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是水，啊。遇到一点事情了，他的私火他就会出来，他当然比较高一点啊，高一点他就是说啊、这个他会持不同的意见了，就是他有自见了，是吧？叫细火八十一品嘛，就是。他说再往上面走就是痴叫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呢，我们讲的就是说啊、叫做无明烦恼，就是什么叫无明呢？就是说啊、这个。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一份无明，增一份法身，那个境界应该是很高了，是吧？就是说，他随着无明，就是业息，是吧？这个业息啊，就来的比较，他打坐功夫也很深，但是呢，就是说他有这个习气，喜欢啊，执着于自己的那个清净啊，外面的影响不能干扰他。那干扰他，他可能会发嗔心或者发贪心，就是，或者说比那无明，就是说我有一个金箔啊，金箔，然后呢，这个摆在那个地方，我就打坐进入到三禅啊，而人家跑去偷他的金箔，是吧？就把他心给偷动了，这个灯呢，就随着他自己的业力啊，你变成，比如说你冰箱里面，你这个你柜子里面还有金银珠宝， 然后你这些打坐还没事一样，门锁起来了，就这样。但是呢，平时很安定的，突然人家就瞪你的黄金了，就瞪你的保险柜了，哎，你心就起念头了。就念到就是呢，这个就叫做无明啊，无明就是说，或者说啊，你妻子儿女在好好的冥思，你修行很安定。一旦人家瞪他的时候，哎，就是说比例来讲，有些人离婚了，他离婚了，他的孩子在老婆变个是吧？他感觉到他老婆还是他的，就是他老婆跟人家去谈恋爱，你跟你离婚了又没有关系了，是你跟人家去谈恋爱了。他一跟人家谈恋爱他心就动，他不谈恋爱你只要还带着他就没事，他就安定，就定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一瞪，哎，别的男的找他，或者找别的男，或者跟别人去谈恋爱去了，然后他马上就送无名放到冲过去把人家杀掉，就他就说他的无名就是说他就在自己那个自己，如果被人家不干扰他，他是不动的，他一干扰他就动，不管他贪方面嗔方面，只要一干扰他，他就会动念头，就这样。我这种念头叫无明，他自己也不想要，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触动他的心，是吧？所以你说你们修行很好，修行很好，你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你一定会动念头的，是吧？就是说你家里还有一些秘密的事情呢，很多事情呢不能触动了，就这样。很多人他修行很好，就修行很好，他说他很多的秘密是别人家不希望别人家知道，希望知道以后，这样你要触动他的秘密，那他就会动，是吧？这个就叫无明烦恼，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他这种无明的很细很细，就是说他也不知道，他明明不想要这个东西，但是呢他就是动念头，知道他这个念头又不是，你要问问他为什么，他又不知道，我明明不想要那个东西，但是我就会动，对吧？他就叫无明。他说这个问题，你像菩萨大悲心，他就说他明明可以直接成佛了，他看众生一苦，他就忍不住，忍不住我要去救他，就是我宁可不成佛，我也去救他，这就是大悲心习气。大悲心的习气，他要立住这个东西，心必断掉，你成不了佛，就是因为就瞪他的无明，叫生相无明嘛，就是众生一瞪念头，他就受不了，他就要救他。要帮他，要慈悲，他有舌身肉受之而供养之，就是把身体都可以供养他成佛度众生，我可以把身体牺牲给你，我也不成佛，知道？他宁可牺牲自己，可以舍住自己的头颈子，就是羊耳鼻舌头吐冤子，他都能舍得掉，要成佛解脱他不去，他非要去这样做，就是他能舍弃生命，就是叫菩萨道的习气，菩提心的习气。至于菩萨，他这个不舍，他成不了佛的。也就是说，菩萨还有一份无明，他什么？就是这一份习气，每个人都有的，是吧？每个人都有。人比例来讲，把衣服脱光在外面走路，你就不敢做。但是你也知道，本来是清净的，我为什么不敢做呢？他就是不敢，这就是习气。因为把衣服遮在身上，是吧？要把衣服脱光，你敢吗？绝对不敢，这就是无明。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敢。你就知道不好意思，但是呢他并没伤害我什么，我又不想要这个东西，我身体我今天晚上死都可以啊。以别人来讲，每个人都有佛性嘛，有佛性，要只要有佛性就有好出之心，就是说强盗那么坏，是吧？非常坏，但是呢那王阳明说啊，他说人人都有佛性呢，他再坏也有方法度化他，他就跑去审问那个犯人，那个犯人很坏很坏的啊，跑去就跟他聊天，就是说他你死都不怕了，他说你他的那个强盗就说你要杀要垮随便了，我死都可以啊，就是我不在乎，心都不眼睛都不眨一下，心都不动一下。他讲后来就跟他聊天喝茶，他说你什么都不怕了，你把衣服脱来看看，就是你把衣服上身衣脱了，可以啊，把衣服脱了，裤子脱了。然后脱他的裤头子，裤头也脱了，他就是不脱。你看他还有这个佛心啊，是吧？就是说你发现有佛心的人，他这个无明要文钱都脱了，全部放掉了，那他就要成佛了，那这个人他瞬间就可以文钱无我了，就这样。所以他还有无明，就有方法度他，知道？所以我们修行要达到一点无明都没有，那你就像虚空一样无所障碍， 是吧？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要断，先做粗活，后做细活，然后做堕无明。就是你看你粗活，就是内心主动的贪嗔痴慢疑还有多少？然后呢，人家一说你，马上蹦跳鱼雷的这个心还有多少？你的自信还有多少？第三个呢，看看还有哪一些秘密，不然不愿意让人家发现。这叫为什么？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要我们修行过程，作为我们修行的话，就是一边断一边成，知道吧？就是说在此世界，这样我们没有成佛，你就在中间去观察去修行，不然的话你修什么呢？修行就是断习气断无明嘛，断分别断执着嘛，不然的话就所以你的佛性就本来圆满了，有什么要修呢？是吧？你的功德也本来保障也是圆满了，你的解脱本来也是圆满了，何必要修呢？我们要修的是什么？就是断习气嘛，是吧？所以习气，我们无始以来就做习气。那么说成佛，就是说尽现在过去未来，你的佛性是圆满了；尽现在过去过来，你功德圆满了；尽现在过去未来，你的解脱是圆满了。你现在修什么？是吧？你现在或者是让你想幸福一点，你想功德具足一点，你想解脱自在一点，你就必须要断习气，知道？你习气越重，你烦恼就越重，是吧？所以你的这个分别，你贪嗔痴啊，也就是我们讲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也就是说三禅天啊，三禅天就是我们初禅、二禅、三禅啊，慢慢的就进入到四禅，是吧？所以你看自己是不是光明利落的啊，内心逍遥自在的。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以前我就讲过这样的事，就是说你看我以前超山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地方我都会敲木鱼，知道？走到山上，我上九华山的时候乘上敲上，我美山的时候乘开始上山就敲敲木鱼，见到树也敲木鱼，见到鸟雀也敲木鱼，见到这个一个神秘地方我都敲木鱼，就拼命的敲，念阿弥陀佛，不管念我不念我都敲，就不断的敲木鱼。就是说我坐着车子故意把手把念佛珠放在举着让人家看，就是说那时候比较冲动的思想，只要看到念佛珠都能解脱，就是这样，就是说刚才就像傻子一样，像神经病一样，就是说他就是文简把自我放下了，现在都学会伪装自己，把自己搞得有修养的样子，就是无明越来越重，文简把自己打开呀，就这种状态。文简没有什么修丑的概念，文简不为了佛法根本不考虑自己任何东西，所以文简把自己那些虚伪的东西啊，把它放掉，是吧？所以跟就是我们平时要学会跟三跟自信融为一体，跟法界融为一体，跟境界融为一体，你把这个三个体把它搞清楚了，你修行一定是表里如一啊，光明利落的，内心空荡的，就是高风亮节的，然后你就是说我们像神仙一样生活，那怎么样的才能做得到呢？这样就是要跟心性合为一体，就是说你的心要跟你的这个佛性跟那个性要产生连接，你的心要跟这个法界产生连接，你的心要跟你心情境界，你活在你自己个人境界里面，不要活在别人家心上，不考虑别人家对你说，我活在我的境界里面，你一定是有威仪的。你活在你境界，你一定是内在是庄严的，知道吗？活在那个性上，你一定是直性的，没有人见人欢喜，知道吗？一定是欢喜，我不会做出啊不好的东西，就是啊，我活在我的世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这个东西，知道吧？是这里完全是活在虚空里面，法界就是你就是法界，就是一轮逍遥自在，毫无执着，名利财是根本就诱惑不了你，就这样。要这种就是说我们要这个禅定功夫啊，将禅就一定跟自然要合一，跟我们的心性要合一，跟我们的法界也合一，跟我们心理境界也合一，根本就是没有我，破除我执，破除法的执着啊，就是破除我，破除法，破除执着，破除这三个东西，破掉我没有得力的我存在，我就是性，性变一切处啊，把你的执着破掉，法就是你，你就是法，是啊，就是说你不能够说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寺庙，这是我的亲人，破掉，因为所有都是你啊，不是不就是所有都是你，就是性是我，法是我 啊，这个所有的境界，这样我看到了，跟我的心就有关系。真的就是说，这样的眼睛看到了，那就是我的境界，我跟他完全是合一的。那就是说，跟经合一，跟法界合一，跟心性合一。那这样的人呢，清净的、于幻的、解脱的，有三个相一定会出来。清净的，我们叫觉正净，就是觉正净，觉就是性心性。啊，正就是一切法就是我，就是正，净就是解脱自在，啊，这个提出来，就这样放下嘛，就是说放下解脱自在嘛，是吧？这三个，放下你的啊无明分别跟执着，我们就修这个东西，我们修行就是修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在耗耗自己。我们来到社会，实际上世界本净，唯心自照，心有不动，万法亦有。要仅仅知道，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是自在的，所有法都是自在。你心不动，你跟它完全是一体的。你非要差了，看人家在人家争，你也抛弃争一争。人家都在名里搞，你也抛弃去搞搞名，知道吗？为了你，只不过是想着你显耀一下自己嘛，是吧？就他俩在吵架，你觉得他俩不够，你要去参加一下。就表现一下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争吵都是想表现自己，就这么简单，知道？都想表现自己存在，就是每天都想表现自己。我们每天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想表现，只要有两个人就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就有五六个人就想表现自己，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动，是清净的，你只要心不动，世界就是我们讲心我不动万法，心不动的时候，万法本来就是如幻的清净的啊，就是。所以我们学佛像维摩诘居士啊，他就是比如说问到不二法的时候，他不讲话，就是不讲话是什么？他就是本来的这个不二法不是说出来的，知道？就是说他本来于是说出来就变成言辞或声音。啊，文字有了，文字有了声音的这个表达，你就落到二元里面去了。因为世界它本身就是声音，再加上你的声音就变成三元。所以我们要修会呢，跟这个法相应，是吧？这样的呢，你慢慢修，慢慢修。我告诉你，清净出来就清净三昧出来以后啊，你就可以啊，这么在我们世俗地来讲的话，它会得到很多的通，是吧？那么说成跟一些法相应，你就是法呢，准就会出现了很多的功德庄严，是吧？那么说你只要跟这个境界完全合一了，你就获得解脱自在。这个东西会限量的哦，并不是比量的东西，到极乐世界现在就能得到，是吧？然后我们讲禅是什么东西啊？禅是世间的这个禅回复状态，胖则能变瘦，瘦则能变胖，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三受相是从哪里出来？是从色身相互触法的出来。所以人的三受相最庄严的时候是跟世界是非常吻合的时候。就是说越吻合，你跟性越吻合，你的性就很正直，是吧？我们跟法吻合，那跟你的这个三受相就出来了，是吧？然后内心自在一定是跟境界非常吻合，越吻合跟那么说你跟佛陀的解脱自在就出来了，通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佛陀的三十二相跟这个色身相会触法，佛陀的智慧跟心性，佛陀的解脱是跟境界，它都是一的。所以非常胖的人，他要进入禅定功夫，他就会变瘦，他一定会变得非常好。瘦的人可以变胖，是吧？他一定达到什么样的，就是佛的三十二相，是吧？他一定会显现出来，是吧？我以前小的时候长得很丑的，就是我通过打坐观察心性的时候，我身体长得就很重了，是吧？你看我的腰上面都是长得正好的，就是我不管怎么吃啊，什么晚睡觉我都不会长胖的。为什么我常常观察空性呢？所以我心性非常直，因为我观察我的心跟这个世界合一啊，所以我身体长得很重了，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说我内心的境界一定是跟我去看到的境界是非常尊勇的，所以你远远长得跟他是配合的，是吧？所以你看我以前头小变成大，是不是？就是说你看我的相貌都在变，真的我自己都看到了变。为什么会变呢？ 因为我一直在修法，就是说不是我追求他变，因为你要你到最后面将来到人间来成佛的时候，还要变成上寿相了，是变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是你求了，只要你修，他一定会出来，知道吧？所以虽然在世间一定要现生老病死，但是最起码我可以看到他真的会变，并没有任何刻意，是吧？你看我早上就洗一下脸，从早到晚就不洗脸了，是吧？就是洗澡我半个月，我到现在我已经有接近一个月没洗澡了，你相信这个夏天不洗澡你信吗？就是你看我身上有没有味道，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都是我们这样去修行，它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出来，知道吧？所以就是说修行呢它肯定身体有变化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呢也代表着这个我们修行进境体上一定会出现这个，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要跟心要相应跟心相应就跟常相应再加上有佛陀的加持佛陀就真善远了，你可以到上品往生，是吧？那有善知识加持获得正见，有自己的因缘可以获得限量上得到佛心佛性，或者佛的解脱佛的自在，是吧？就是说你自己过的因缘善知识的咒缘和佛陀的真善缘达到我们自己慈世界彼世界他说我们对佛就是说对佛对护法对成佛对利益尊生都会起到作用，是吧？那后面讲就是恶在地师地师尊真常视现无常，你看无常是什么？就是福报是无常的。地师在哪呢？在欲界天，你看吧，那个前面的叫梵天，是吧？梵天是在色界天里面，这是欲界天。欲界天就讲这个世间的福报是无常的，就是说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无常的，都是没有自信的。所以就是说你的眼睛看外面色，这样的就是外面色，它就是无常的。你看如果你要你这个色，你的眼的根就是佛性，知道吧？虽然这种根你眼睛看到色的时候你看到见，见就是根，我们讲叫见根，明白吗？就是说这个闻叫闻根，就是见根就是眼根，知道吧？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色的时候你不要看外面色，要看你的见。你额头闻了声音的时候不要就是声音，声音是生灭法，知道吧？生灭法是不存在，是假的。就是那么说闻根叫闻性，就是我们讲见叫见性，闻叫闻性，知道吧？鼻子闻味道，你不要去执着于味，味道是假的，是你的嗅嗅性，知道吧？所以闻到味道的时候一定要嗅性，找那个性，知道吧？嘴巴吃东西的时候呢叫味，味叫尝，叫尝性，知道吧？就是说它后面一定有性存在，知道吧？嗅为尝就为根，就是没有这个嘴巴里面没有根存在的，就这样是一个假的，就是说胃就是根。如果你没有胃了，就是说胃根没有了，所以就没有产的这种感觉了，就好像通下去一样感觉，就没有味道了。所以身体叫触，身体在哪里呢？身体根在哪？生根在哪里呢？是吧？所以身体没有根的，身体什么叫触？接触的触，就是借助。那个借助那个借助呢，我们讲叫觉知的觉也可以，是吧？觉感受的觉，我这个觉就是根，就是身体的根，一碰感觉到了就是觉，我这个觉要反省的觉性，是吧？就是意呢叫知，意是意在哪里呢？诸法用意根在哪里呢？意根就是那个知，知道的那个知，知就是根，知道吧？所以叫知性，知性觉性见性闻性触性禅性都叫性所以这叫根所以我们这个意哪有根呢？就是就是没一根，没身体八条根，看一根在哪里，就是没有一根。那唯独的一根就是知，知道的知，那知就是根，是吧？因为根就是佛性嘛，是吧？根本嘛，根本就是佛性嘛，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心呢，心在哪里呢？心在哪里？心就是念。知道叫念根，叫念性，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念，无力就整个法界就是一个念，知道？就是你身体也是个念，知道？所以心在哪里，就是念， 就是这样。我们的身体叫觉，意叫知，心叫念，就是这念，整个法界就是个念。你的身体也是念根，没有念，你的身体就没有了，就是是念根知机，就是说念根不可思议，神力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讲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原来神力也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的念力跟你的业力有关系，你的念力跟原来的神力有关系，就是说你的业力不可思议，念力不可思议，原来神力亦不可思议，就是他这个念力是在中间，就是心，就是他说心这个念，这个世界出来，你的身体出来，你早上爬起来睁开眼睛，念根就出来了，为什么？哎，我有一个身体，你醒过来之后第一个是什么？我有一个身体，但不会这样说，就是说你爬起来就爬起来了，心灵刷牙，其实呢没有念你只能爬得起来吗？没有念不去睡着的吗？就是说只要一念出来，哎，我一个身体，所以身体靠念根维持的，知道吧？所以身体跟世界都是念，它是不二的，知道？所以念，我们念阿弥陀的念，念，所以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念，没有念怎么阿弥陀佛呢？你看怎么念了？没有念，不念阿弥陀的阿弥陀哦，原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念我们讲声音那个声，知道？念阿弥陀佛就是声，知道？我那个声阿弥陀佛是心里面出来的，知道？现在阿弥陀佛，如果没有这个声，哪来音呢？我们弹琴的时候不弹哪来音呢？是心在弹，知道？不是手在弹，手指是个奏缘，我想弹出来，弹跟不弹都是心。怎么回事？我现在想弹琴，当然是吧？我不弹之前，我都没来弹，也是心啊。弹出去还是心啊，弹与不弹都是心啊，对吧？所以弹这个手跟那个琴丝、琴弦呢，和这个声音都是缘起，是吧？咚出来了。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名号，这个音，这个外面的色。和你的这个烧或者你的咽喉产生音，这个音从哪里出来呢？都是声音，就是声音，就是声音。了解这个声就是念啊，声音要掌握了这个念根，念根整个世界，就是所以从里面讲阿弥陀佛，这就是念，就是念它有三个东西，我们讲一念三千嘛，念它有三个东西，一个气就是物质啊，气世界五蕴就是身体，对吧？还有呢，情绪，你想谈是吧？就是说你喜欢谈，就是喜欢念阿弥陀佛，喜欢谈情，喜欢吃饭，那这个都是叫想谈。想谈的那个叫情世界啊，身体叫五蕴世界，然后呢这个万物叫气世界。我问你，少一样可以吗？不可能少一样能产生念的。念就是必须三个东西全部具足以后才有念啊，所以呢叫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慧。无量寿是什么？叫无蕴世界，就是生命啊。无量光是什么？叫气世界，就空间，对吧？无量觉是什么？叫情世界，对吧？就是我们讲的境界，对吧？时间、空间、境界产生这一念，你这一念就是时间、空间、境界。它本来就是个大阿弥陀佛，明白吗？没有独立的念存在，念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念，所以叫念性。念后面一定有性，叫念性，也可以说叫念根。念根，念根从哪里出来啊？就从佛性里出来，是吧？所以就是说，外面所有的音声、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这个三千都是假的，全部假就是真。知道，就是念根是佛性里出来的，所以假的是由念根产生的，叫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是哪种？是念里出来，念从哪里出来？念从性里面出来，就是没有性拿来念，没有念拿来这个气世界、情世界的缘起呢？它是缘起的，就是所以没有气世界就没有情世界，没有情世界也没有五蕴世界，他们都不存在，对吧？一念就把气、情、五蕴。那聚在一起，好像有个身体，有个世界，有一个意识。如果没有的话，这一念没有了，就散了。就没有这一念，就是，就是我手不弹琴，两个都不弹，手要弹琴，然后琴弦，然后声音。如果不弹， 都不存在，它就是一个贴丝。因为这个手可能干别的事情，有别的缘起，对吧？这个起，这个钢琴上面那个板，那个泡桐树做的，是吧？可能是一个树，那个钢丝呢，可能是一个贴丝或者一个藤丝，哎，把它这样，永远不起作用嘛，弹才有用啊，不弹它永远就是一个东西啊，是吧？所以手呢，所以它可能做别的东西去了，这个手可能干别的事去了，所以气时间可能是别的缘起了。就是有了这个缘起才产生情的作用，手的作用或者气的作用，它一定三个成为一个。所以没有念，没有这个念就有那个念，反正都是在念起，知道这个念出来这个缘起，那个念出来那个人。吃饭的时候一定有饭啊，有身体啊，还有这筷子，这个念头啊都出来。就因为念它也有三个缘起，不然的话怎么叫吃饭呢？其实所以你走路也有三个缘起，其实必须要有肉啊，有身体，有念，有这个动作，是吧？不然的话就不叫走路了。其实没有肉怎么做呢？没有身体怎么走呢？其实所有东西都在念上，没有念就等于没有世界，明白吗？所以世界是假的，假的呢，但是我们就是执着于世界，执着于身体之上，执着于外面的色之上，执着于这个情事上，所以就一个天上遇见天的善，这样向外走都是人天福报。所以呢我们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从心性里面出来这个念头到三界，是吧？三界遇见世界无世界啊他都去啊，无世界这上面就没讲，为什么呢？因为无世界的话菩萨是不度的，我们这个非想非非想天，我们是不愿意吐他的，那个地方叫邦难之意，遇不到佛法，所以这里面他也没讲只讲欲界天跟色界天，欲界天色界天他有境界，有众生心念了，到了无色界天就麻烦了。想说我们邦难之意，就地狱恶鬼出生，人满阴牙，还有一个呢四肢成病，还有一个呢就是无色界天，我就非常非非想天，那到那个地方就不能逗他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说只讲了欲界天跟色界天所以这个贪人，也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实现一切众生境界，他的境界从哪就从心性里面出来，所以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众生心念里去，所以他通达三界所以在跟人天讲就讲无常，就像我们现在你求福报这个事情是无常的，你天上讲是吧？在天上的寿命也只有多少天它也只有六千年啦或六千岁就下来了，是吧？那说欲界天呢有33天是吧，三天最高一层天，我们讲就是第十天33天是怎么来的呢？是吧？33天在经典上讲就是求做福报就是说世间的福报没有出世间的福报，就是说有一个人想建一个塔，一个愚子想建一个塔，同时有33个人跑过来说我跟你发现建塔，他说我跟你我也来帮助你一起来建，所以他33个人就是说来了32个人了，32个人他是最高一层天，是吧？然后底下呢是每个天8层天嘛，就是四面嘛32天加上最高一个天33天，33天那个语力是发心的，看着发心很重要，是吧？就是说发心的人是天主，然后剩下小天主32个小天主，这上面一个叫大天主，是吧？所以你看求福报的人不发心，你看做到天王都很难，做天主也很难做的，是吧？所以你看觉海法师以前他就发心啊，就是说只要人家没做完的事情他就发愿去给他做，给他圆满，就是就说你付下差多少钱了，我来给你圆满，他专程去给人家圆满事情，求圆满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又发心，是吧？比如说一桌饭没吃完，我来发心把它吃完， 这叫圆满，知道？就是我们不要让他都撑了，就是我来把他圆满吃吧。最后人家没吃，我来全部给他吃掉。我们乌兰法师很厉害的，就每天我们没吃完，他就会慢慢吃，把扫干干净净的，给他扫空。所以就是吃饭也要发心，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吃饭了要发心，把他多吃点菜。就是、我常常是发心吃菜，吃都撑了，看了就是那么越紧，我要发心吃啊。其实我骨子里也不想吃的。但是呢我要发心，所以就是说做善事要学会发心啊，发心的人就是王，知道吧？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发心愿力出来了，你将来就做王了，就这样。你将来成了佛以后，到人间来做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那说你都是王，就像我们讲的朱熹啊，东南西北很多的王，无量无边的王，你一发心就做王。所以你不要老是跟人家拖，知道吧？就是拖着啊，要你去做善事，我根本没法跟你做善；啊，要你去翻身，啊，没法跟你去翻身，对吧？你要发心，知道？你要发心，我要发愿，我要发心。你一发心，你就是王者，知道？所以我们讲愿王大愿王嘛，就是我们发愿就成为王者。我们要相信因果，三界之人都在因果之中，没有一个人脱离因果，知道？所以。你这辈子不能做犯战了，做居士，因为你没发愿，是吧？你小和尚觉得啊，我就做一辈子小和尚，就说就做一辈子小和尚就可以。如果你不发心，你下辈还是这个样子的。哎，你一发愿，将来就做佛王、法王，是吧？你可以度广度一方。你不发心，怎么广度一方呢？实际上，我们不做世间的王，那我们还做法王啊，是不是？我法愿度众生，人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将来就是法王。你果报，你要相信这个果报，是吧？你老是不发心，就被人家拖着走。三殿还要人家每天来喊你三殿，我们这里还有出家，天天要去敲他一下，就是不敲他门，他不愿意三殿。就是说我们要发心，不要老是被人家拖着跑，是吧？所以做寺庙居士要发心，不发心做不了事情，是吧？但发心就要修忍。啊，人能成就一切事业，就是只有人才能成就一切事业，所有的事业都靠人来成就的。啊，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有的功德都是靠人成就。没有人的话，一下被人家就先走了。没有人呢，怎么修行？怎么能成就于人呢？一切法成就于人嘛，人才能成就功德嘛，是吧？所以地师是吧？啊，而在护世啊，护世众生啊，护住众生，就是护世是什么？就相当于天神啊。我们讲啊，像四大天王呢，都是护世的啊。我们这个啊，我们每日上供的时候，特别是三十晚上是吧，或者初一早上要上普供是吧？这个普供就是说天人把布啊、土地神呐、啊、井神呐、啊，或者是。这个三母神呢、啊，这些神呢、啊，他们都是护世的，在《楞严经》里面，还有这个《华严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就是地火风水是吧？色声香味触法，都里面都附了很多的神，这些神呢受千佛啊附属，就是佛陀都附于他，我圆寂以后，你们不要圆寂，那我你聚在哪里呢？就聚在这个地下。地底下，你看《楞严三昧经》里面有多少菩萨？有80000菩萨是吧？在地底下啊，你只要念修楞严三昧，他就出来护着你，是吧？也就是金刚护法，知道？他出来以后，整个虚空都放金光，然后聚山慈树，很多的这些慈树啊护着你，非常安全的。所以你到哪个地方，楞严三昧在哪个地方，他就在哪个地方护，并且不是一个很多出家天人八部，他说我要护持楞严三昧，楞严三昧，他后来释迦牟尼说不要你护的，有人护，是吧？有80000地菩萨附在地底下啊，护着楞严三昧，是吧？你看这个《妙华莲华经》《华严经》呢，释迦牟尼成佛的时候，天神、地神、虚空神、色声香味触法神，连草神都出来了。啊，花木神，所有神都出来了。只要佛陀出世，他们都出来勤拂俱室，知道吗？天上的神都出来了，色声香味触法无量的诸神都附在其中，啊，护着众生，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 佛陀去世，他来请佛居士。佛陀不在世，他常常就附在这个我们的周围，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呢，都是会受他的护念。尊生他知道啊，每个人生都是非常难得，吃无间来的，就是说啊，他都小心腹地护着，生怕尊生一掉下去了，是吧？他不会让尊生第三界的让，我不让尊生日地狱一日一夜，是吧？所以尊生合掌低头啊，都不会堕到地狱会出生。所以我们要发心，一定要发心，你知道，就是我们不要担心你会不会下地狱，真的不要担心的。为什么？天人马步都已经讲得很清楚，都在周围，你一旦识别了，你现在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天人马步或者你不会让我堕地狱一日一夜，我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修就可以了，知道？不要老是担心你要下地狱，不会下去的，知道？所以我们老是说，哎呀，不到极乐世界就一定下去，你皈依了三宝以后啊，你就再也不会下去了，可以这样说，知道？所以在这个孝量功德经里面啊，就是说做功德，就是说你皈依三宝，你就不堕地狱恶鬼畜生道。就是你皈依了以后，你就是七年七世之中，就是一百年一百年或七世七百年，你都不会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就是不修行，就是皈依了一次，认认真的皈依了一次，云心皈依了一次，有七世不修行都不会堕到地狱，你还可以做人啊，就是啊。那么说这个七十吨，我相信你七十吨只有一次能遇到佛法，是吧？何况你现在发心了，又发菩提心，又想成佛，这个念头都出来了，你怎么会堕到地狱鬼畜生？还有我们这里好多人念普贤行愿，啊，他都是不可思议的人了。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又不讲这个成佛的事情，佛菩萨对我们都很放心，是吧？就是我们不放心，我们老是担心你下地狱。就是我们用小人之心来视为佛陀这种广大的功德，是这样。佛菩萨对我们是特别放心的，是吧？只有我们反复啊，哎，你不行，要堕地狱啊，就老是吓唬别人。其实大家都不会堕到地狱的。那么说，你目的是希望别人家发心要成佛，发心你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到极乐世界不是享受了，是要乘坐佛陀的功德到十方世界利益众生，像地藏菩萨一样到地狱恶鬼畜生三间里面去利益众生，是吧？摄受众生的善根，摄受众生的含死，知道？令众生善根增长，福德增长，因缘增长，令众生解脱，你就住在虚空里面毫无障碍。所以大家只要一修行一发心都能解脱，是吧？所以大家对这个要充满信心。他说这里一段呢叫护持，你要了解这个四大天王都在护着我们啊。所以文摩基居士在一些护士族里面，就是所有天人把握的人，他是珍贵的人，因为四大天王可能都常常的去亲近他，知道？周围的这些很多的神呢都要亲近他，就像地藏菩萨一样，知道？所以我们合掌称念南无文摩基菩萨，文摩基菩萨立即现前，知道？他都在护着我们，他是一切护法里面最正规的人，是吧？天人八部都念到他的，是吧？他护着尊生，他又能护念维摩诘居士。怎么维摩诘居士是护念释放所有的尊生的最正规的人，是吧？所以这一段呢主要是讲他在这个世间里所有的成就功德啊。所以后面呢主要是讲这个维摩诘居士啊生病了啊，我介绍啊，他的有病了，他这个背痛啊，或者是像佛陀一样身体背痛，然后啊，这个视线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
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